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一同来敬拜神，一同来学习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里面所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就是有关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这不只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同样也是神国度的信息，是神救赎的这样的美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圣诞节就要来了，是我们一年一度欢庆耶稣基督的降生，普世欢腾，救主下降。但是在这个季节当中，我们要思想耶稣来，他要来做什么？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成全了神的救恩，神为我们预备的救赎都在他的身上得到成就，我们的罪孽被耶稣担当，他为我们舍命。但是如果他只是十字架和坟墓埋葬是他的结局的话，那这个福音就不是真正的福音，因为没有希望，没有未来，最后还是一个死的结局。所以耶稣不只是到十字架上的舍命，不只是到被安葬在坟墓里，神要是他从死里复活，这是耶稣自己所做的见证。他曾对门徒说，我要受害，我要被受死埋葬，但我要第三天要复活。他一直在讲他复活的这件事，耶稣的复活是全备信息中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今天我们所信的福音当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一部分。我们在这个聚会当中，我们一同的来思想，来领受有关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通过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来看见神救恩的全备。那么约翰福音的里面呢，记载了耶稣复活的事，他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向玛利亚显现，也跟他们讲了一些话，这些话也对我们是有意义的，对读着经文的人是有启发的，告诉我们我们当如何的来回应耶稣基督的复活。首先我们来看耶稣的复活，它代表着救恩的全备。耶稣从死里复活，见证了他是已经得胜了，得胜了罪恶，得胜了死亡，得胜了恶者魔鬼撒旦的计谋。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罪是什么？罪就是失去了神的荣耀，就是不听从神的话，没有活出神让我们活的那个样式，这就是罪。而罪和圣洁的神是不能够相匹配的，所以罪必要，犯罪的人要受罪的刑罚，罪必要被除去，必须要被除去。那么除去罪的方式是什么呢？神说神恨恶罪恶，就要刑罚罪人，所以犯罪的人的结局就是死亡。耶稣代替了我们众人的罪，他本身是无罪的，他没有犯过罪，在地上的生活的这些年头，既没有违背律法的公义的要求，违背律法圣洁的要求，也没有违背人间的法律法规的要求。所以耶稣是无罪之身，却替我们担当了我们众人的罪孽，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他是为我们受害的。但是如果他只是这样的一个为人受死的人，没有复活的话，那么耶稣就没有得胜罪恶和死亡，因为还是被死亡的权势所捆绑和辖制，那么就没有希望，没有希望，没有救恩。他只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他还是死了。可是我们看见神的救恩不只是在耶稣的死的上面，还是要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圣善的灵来看他从死里复活，见证他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的复活见证了他的是神的儿子，得胜了罪恶和死亡。神的儿子必然是有神永远的生命，是有神永恒的生命，这个生命会带给人一个崭新的 一个天是未来，赐给人一个荣耀的一个远景，一个荣耀的未来。神在那里，神的儿子和神在一起，神的儿子，神在哪里，神的儿子也要在哪里。神做王掌权，神的儿子也要做王掌权。神他的能力显明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天地万有都在他的管理之中，连罪恶和死亡也在他的权下，没有他胜不过的，没有神得胜不了的。这就是神的大能的作为，耶稣的复活见证了神的荣耀和他的作为，耶稣的复活也是得胜了魔鬼撒旦的诡计。魔鬼撒旦是说谎话的，他是堕落的使者，天使堕落成为魔鬼撒旦，与神为敌，甚至要偷取神的荣耀，要妄想与神同等。他们认识魔鬼，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知道地耶稣来就是要剥夺他的权利，把他彻底的赶出去，把他要从这世界中，从神的权下，让他审判他到灭亡的地步，到硫磺火湖是为魔鬼撒旦预备的。那么他就要来与神为敌，破坏神的计划，想尽办法的要除掉耶稣，除掉耶稣。但是魔鬼撒旦的作为呢，他只能破坏人的身体，叫人肉身死亡，但他却不能叫人的灵魂灭亡，他没有这个权柄，因为他不是创造者，他本身也是要伏在创造主的权下。我们看见撒旦的诡计只能把耶稣送上十字架，只能让耶稣面对死亡，但他却不能够阻止神大能的作为，耶稣的复活他无能为力，他是有限的。正是他的作为，耶稣来败坏了他的诡计。人不能够胜过魔鬼，我们无法胜过，因为我们有肉身，我们是活在肉身当中，我们没有神的那样的能力。但是神爱人，神爱他的形象样式所造的儿女们，要把我们从魔鬼的权下拯救出来，带我们进入到他的荣耀的国度当中。所以耶稣的复活宣告了神的得胜，神的得胜不但得胜了，也见证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耶稣就是世人的主，而且像信靠他的人都可以得神儿子的生命，能够把他的百姓赐给我们复活。耶稣的复活要见证我们也要复活，所以耶稣复活的是什么呢？他不是一个灵体的复活，他是肉身的复活，耶稣肉身的复活，而且身上还带着钉痕和枪伤，这是他十字架上荣耀的记号，是替人受死的记号。神是完美无瑕的，但是一个复活的主却是有一个钉痕和枪伤的一个身体，但这个身体和其他的人的复活是不一样的。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啊，他曾经讲到有三个人是耶稣亲自让他们复活的，他们真的是死了，死了以后呢，神要让他们活。一个是雅鲁的女儿，一个是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还有一个呢就是玛利亚和马大的弟弟拉撒路。这三个人的复活呢都是肉身的复活，但他们肉身的复活就是真的是死了以后从坟墓中再活过来，就是在复生，但他不是复活，不是真正的有神的这个生命。耶稣的那个复活和他们不一样，这世上唯一一个真正从死里复活的就是耶稣啊，他和人死了以后再活过来是不一样的，因为耶稣复活以后，他的身体再不受时空的限制，他的复活的身体可以到天父那里去。在约翰福音20章中讲到，耶稣对抹大拉的玛利亚说啊，我还没有升到天上去，你先不要摸我，你不可以摸我，现在我要去升到天上去见我的父啊，然后我还要 来，再来啊，再来接你们，再来见你们啊。所以他这讲到一件事情，耶稣的复活和我们意义上讲的就是死了以后后来又复生是不同的，不同的。他的复活不只是灵体的复活，身体的复活，他是一个完全的得着神的这个生命，战胜了死亡，战胜了一切恶者的计谋，而且是以神的那个生命的形象样式复活的。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将来耶稣怎样复活，我们也会像他一样的复活。所以我们的肉身仍然要归回尘土，因为我们从亚当生的，从亚当生的就是要尘土归回尘土，灵归给赐灵的神。那归给赐灵的神，信他的人，神要给我们一个像耶稣那样的一个不再朽坏的身体，不会再朽坏，不会再衰残，是一个完全得胜的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耶稣的复活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天下人间第一个守生的，是出熟的第一个复活的人，所以让一切跟随他的人将来也都要像他一样，与他认同，和他一样的一起的复活。那么耶稣正是以复活的身体回到天父那里去，他是神所高立的，就是旧约所应许的那个受高的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高者，是基督啊，到新约里面被叫做基督，旧约里面叫弥赛亚。那他是来做什么的呢？他的权柄地位是什么呢？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受高，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就得到了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权柄和地位。所以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我要差派你们去啊，要差派信他的人，差派使徒啊，打发教会啊，去为主传福音做见证。今天我们有授权啊，我们有授权，这个权柄从哪里来的？就是从耶稣，复活的耶稣那里来的。复活的主把这个权柄给了世人，让我们来不单有他这个生命，可以有永生，有复活的盼望，有永生的应许，还使我们得到权柄，可以去为主做见证，可以与主同行，可以在世人面前见证基督的大能和他的作为。这是神的耶稣的复活向我们所显现的。所以复活也告诉我们，耶稣的复活给我们一个看见，神的救赎计划不只是要救我们的，解我们地上的疾苦，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建立神的国度啊，建立神的国度，这个国就是神儿子永远的国。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这个国度就开始了，开展了，国度已经成了啊，已经成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就是说神的救赎计划成了，神的国度成了，成了，成了的意思是什么？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啊！神的国不属着世界，不是要建造在地上，建造一个乌托邦一样的，建造一个世外桃源一样的一个地方，让我们可以肉身的安舒，乃是要把我们带进神的这个永不震动的国中，在那里呢，不再有罪恶，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恶者敌对的势力，一切都要已经除掉得胜，而且神永不震动的国要存到永远，存到永远。这是神国度的信息。所以神的救赎的计划最终要进入国度，落实在国度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当中。那么耶稣的这个国度什么时候能最终完全的成就呢？就是我们教会神的儿女，就是神所预备的天国的子民。耶稣已经得胜了，天国的王已经有了，那么他要来带领训练他的臣民，训练他的神的儿女，一同的和他作王，一同的来跟他掌权。所以在教会在地上就是这样的一群受神的训练，被神的光光照，我们一同来得神的荣耀的这样的一群人。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样的耶稣复活的见证，让我们看见神已经得胜了一切。 他是真正的得胜者。耶稣是神的儿子，信他的人将和他一同的得生命。耶稣已做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的国已经开展了。那么这个国是世上胜过世上的万国，将来万民都要匍匐在神的面前，都要来仰望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仰望得胜又归来的神的儿子耶稣。所以耶稣再来，他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什么时候真正的来执掌他的王权呢？来在地上成就他的国度带下来呢？就是他再来的时候要完全的成就，让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也和他一同的复活。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信息啊！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盼望，神的救赎计划完全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是在过去所不知道的，在耶稣时代的门徒他们不领受的，旧约的人也是不能理解的，因为人只是按照肉身来看神，来思想神，觉得上帝你是来帮我在地上啊建立以色列的国，在地上建立一个啊不受外邦人的欺压的，是一个完全的啊万国之首的这样的一个国。然而神的计划是要成立的，建立的是天国，天国神的国，让我们进入到神国度的里面啊，在那个国度是不会再有犯罪的可能，因为罪已经得胜了，甚至连罪的死亡也已经得胜了。那么耶稣再来呢，他一方面是要神的国度完全的成就，对于仰望他等候主来的人呢，我们是欢喜的日子，大喜的日子，我们预备自己迎接我们的主。那对于那些没有接受的，不认识主的人，不明白神救赎计划的，与神的国度无分的人怎么办呢？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那就是要接受神的审判。耶稣既然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将审判的权柄完全给了耶稣，给了耶稣，他有权柄来审判世界，因为他真的是来到这世上经历了一切，他得胜过，他有了这个权柄来审判万民。所以今天我们若不领受神的恩典的这个救恩的话，我们不只是与神的国度无分，我们还要面对神的审判，向神交账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为自己所做的，为自己所犯过的罪而付出代价，那就是永远的灭亡。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趁着现今，趁着神恩典还没有关门的时候，趁着神悦纳人的时候，我们要悔改在主的里面，悔改在神的面前。神这样的来给我们成就了这一切，是要我们知道，让我们晓得。那么怎么来成就呢？这就需要人对此做出回应。神既然愿意把他的道显明给我们，那么就是要我们能够做出恰当的合宜的回应。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得生命。所以耶稣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就是谈到有关如何的回应呢？就是要信耶稣啊！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世上的人，神所爱的人，我们要信他。但是信却有很多不同的层面。那么我们看见在耶稣复活的时候啊，没有人知道的，有天使啊来把耶稣带呼唤啊，耶稣起来了。然后天使在耶稣安葬的那个坟墓中来向人传达信息，他并不是像耶稣初次降生的时候带着天使天君在天上敬拜赞美耶稣的降生，这一次天使是在坟墓中啊，来看望耶稣的人就能得着。这个复活好像是悄悄的发生了，却是带来崭新的一页啊，崭新的一页，人类的历史 人的生命，人的命运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那当时有幸看到他的是谁呢？就是玛利亚。在约翰福音中讲到，抹大拉的玛利亚，七日的头一日，过了安息日以后，天未亮的时候，他就到坟墓那里去，去要膏抹已经死了的耶稣，因为他爱主，他爱耶稣，他有感恩的心。耶稣从他身上赶出过七个鬼，耶稣救了他的生命，让他不再受邪灵的辖制，让他得到自由释放，让他看见生命的这种不同，可以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可以过一个有希望啊，有感恩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他对耶稣是真正的爱和感恩的。但是耶稣死了，他很难过，他所爱的主离开了，他非常的悲伤，他要来祭奠耶稣，所以他到那里去是了为要祭奠耶稣。但是当他到了以后，发现一件事，耶稣不在坟墓里，坟墓的门开了，坟墓的那个石头挡着，这个坟墓的石头被挪去了，坟墓四敞大开，他走进去发现耶稣不在那个坟墓里，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耶稣不在了。那么一个已死的人，他已经不在坟墓里了，我们知道死人是不能动的，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在我们的常识当中，我们知道人死了是不能够再行动的，你把他放到哪里他就在哪里待着，你让他做什么他就做，就把他摆在一个什么姿势他就摆在一个什么姿势当中，他不再有意识，不再有反抗，也不再有什么能力，他只是一个躯壳，他要去膏抹一个已死的主，那而且主又不在了，他的直接的反应就是有人把主挪去了，那他很着急，就马上的回去去找耶稣的门徒，去见他们，告诉他们主被人挪走了。那他的门徒也很惊讶，这里有彼得，有约翰，他们就跑去了。其中约翰福音里面，约翰并没有直接讲他的身份，但他说他是主的使徒之一啊，十二使徒之一，然后是主所爱的，他就跑去了，跑到坟墓那里去看。约翰跑得快，先跑到那个墓门口，他站在墓口往里面张望，看见真的如玛利亚所说，耶稣不在那里了。那彼得呢，后面跑来的啊，一冲就进去了，走到坟墓里面，然后看见不但耶稣不在，但是裹尸布还在。如果你挪走一个尸体的话，你会不会把他的裹尸布拆掉，把这个人挪走啊？这是一个很违背常识的一件事情。一个尸体，你把他裹尸布都挪除掉，然后把人挪走吗？不会的。但是耶稣就是真的是看到主身体不在那里了，裹尸布却还在那里。所以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啊，是谁做的？他们看，两个人都看见了，看见以后呢，他们就相信了，信了什么？圣经上说他们信了，信了是玛利亚所说的，耶稣真的不在这里了。但是去哪里了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接下来约翰说到那时他们还不明白耶稣要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信息，他们不懂啊，还不明白呀。耶稣虽然讲了若干次的跟他们告诉他们我会死，但是第三天我会复活，可是他们还不明白不理解。只有这个时候，那耶稣不在这里，他们就回去啊，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啊，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只能看事态的发展了。所以他们信了，他们所信的只是玛利亚所传的啊，耶稣现在不在这里了。那他们回去了，玛利亚仍然在坟墓那里哭啊，因为主不在了，我要找主啊，我要想念我的主啊，我要找到他啊。所以你看见玛利亚对主的爱啊，爱的是很真切啊，很真切，但是他不是有属灵的看见，他只是按照肉体的情感的，按照人对主的这种回应的爱啊，这份爱呢很完全啊，也很实在。啊，他要来在那里等候，来等候主，要想找主，所以他在那里哭啊，他在那里哭，找不见我的主，他就哭啊。 那他在哭的时候看见天使，天使告诉他耶稣已经复活了啊，他还不能理解，直到耶稣对他说啊，你为什么在这儿哭啊？耶稣来向他显现，复活的主向玛利亚显现。玛利亚不认不出来他啊，认不出来，他也没想过耶稣会活，所以他看到这个人，他说以为他是看这个园子的啊，看园子的，所以他说啊，你是不是你把我的主挪走了呀？你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儿了，我好去把他找回来呀。啊，你看见他爱主多么迫切呀，啊，没有惧怕，反而是我就一定要找见我的主啊，我要遇见他呀。啊，哪怕他死了我也要找他啊，这样的一种渴慕，一种对主的这种爱的这种回应啊。那耶稣跟他说，玛利亚，这一声的呼唤他认出来了，这个呼唤他认出来了啊，爱主他听得见主的声音，你像说他是主的羊，主所牧养的，他和主有很亲密的，就听过主的道，听过主的话，他认得主的声音啊，认得主人的声音，所以主呼唤他玛利亚的时候，他马上就回转啊，主啊，我知道你原来是你啊，他马上就回转啊，那真的是一个大喜啊，破涕而笑啊，这种喜乐呀是没有人能够取代啊，我的主不单没有活过来了呀，我的主活了，这是件多么好的一个信息啊。所以他很欢喜，那么他来，他不单是啊来看到耶稣了，见到他的主了，而且是一个活的主，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告诉他，玛利亚，你去告诉我的门徒啊，我要升到天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这多么的宝贵啊！玛利亚就把这个消息回去告诉给了门徒。这个时候门徒是否信了玛利亚所传的呢？啊，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们还不有信，他们没有信，因为他们怕呀，他们还怕，因为怕犹太人，所以他们就把门给关了，关了门，他们就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干什么呢？悲伤吗？聚在一起讨论吗？聚在一起去啊难过吗？啊，他们聚在一起做什么呢？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他们因为害怕，这种感情，这种状态却说得很清楚，因为他们怕犹太人，怕犹太人转来逼迫他们，他们都是主的门徒，跟随过耶稣的，耶稣现在被钉十字架了，已经三天了，那么接下来这些人是不是要转过矛头来逼迫这些门徒呢？跟随过耶稣的人呢？是不是他们也要面对受害呢？所以他们惧怕。那耶稣来说，耶稣复活的主就到他们中间来向他们显现，让他们看见啊，看见耶稣手上的钉痕，看见肋旁的枪伤，知道耶稣真的活了，耶稣真的复活了。所以这个肋旁的钉痕和枪伤是耶稣受难的记号，是神为人受死恩，是赐下恩典救赎的记号。所以这个记号永永远远的要在耶稣的身上，带在耶稣的身上。耶稣的复活把我们给我们看见，门徒看到复活的主，他们就从害怕，从痛苦，从忧虑啊担心当中就走出来，有了喜乐啊。那么这是一种耶稣复活给人的一个盼望啊，给人带来的安慰啊，也是叫人真的能够认识到神的荣耀、能力和作为。但在这些门徒当中呢，有一个门徒叫多马啊，他当时不在，他去哪里了啊？不晓得啊，人家没有说，但当时他不在。可是其他的门徒看见了耶稣复活的，就告诉他，我们的主已经活了。多马说什么？我不信。那你说耶稣复活了，可是他复活在哪里呢？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呢？啊，我若不亲手探一探他的肋旁啊，摸摸他的这个被钉的钉痕，我总不信啊，我不相信啊。那耶稣又再次亲自向多马显现啊，你不信，那你的想法 耶稣虽然没有肉身的耳朵听见，但是无所不知的神知道啊，监察人心，他也知道人口里所出的话，神都晓得。那耶稣特别再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就特别到招呼多马啊，多马你来，你来啊，来摸摸我手上的钉痕啊，来探探我的肋旁的枪伤啊，你来摸一下，你不要摸吗？我给你摸，让你看一看，让你真正的啊摸一下得着啊。那多马马上就知道，他不需要摸，他也知道啊，我的主，我的神啊。一个疑心的人啊，不明白的人啊，思虑很多的，但是神也向他显现啊，告诉他啊，告诉他，你已经看见了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有福了。所以在这个里面看见啊，约翰所记载的耶稣的复活的这个事件给我们带来的信息，让我们如何的来回应，就是要信，要信，信什么呢？信神的作为，信神的能力，相信神所应许的都必要成就，都必要应验。我们要信，用信心来回应神，不只是按照肉身来信。以前我们不认识耶稣的复活的时候，我们信神，我们是很肉体的啊，很肉体的，就像玛利亚，像耶稣其他的门徒一样啊。那我们都有疑惑，有疑虑，对神的道的认识都是在一个过程啊，进步当中，我们都有这个软弱。可是我们今天看见复活的主，耶稣的复活把我们的这个信心有一个质的飞跃，把我们的信心能够带来一个更大的一个拓展，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所信的是神的能力和荣耀，神的大能的作为已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复活的主已经得胜了，复活的主已经得到了这个权柄来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得了这个权柄可以审判万民。那么我们今天信靠他的人，我们信靠他，神就要使我们得永生，是有生命。神的儿子如何有复活的生命，神的儿子如何有永生，那永远的神的生命也要赐给我们。所以约翰说，他写这些记载这些的具有目的的，耶稣行了很多事，但是他只特别记载这些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写这卷书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叫信他的人呢都可以得权柄做神的儿女，信他的人我们有生命，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如何与神相连呢？就是要通过信心，不是通过肉体啊，我不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血肉之躯啊，通过我们这个人的有限的这个思维啊来看，而是要有属灵的看见。既然是属灵的看见，那当时的门徒他们亲眼看见了这个耶稣的复活的主，他们看见了，他们才信。但是呢，这个信呢，等到耶稣离开了，他们复活升天以后呢，他们会不会仍然坚守这个信心呢？啊，我们知道人都有肉体啊，人都有肉体，你看见的时候就会信。看见神迹发生，哎，特别感动啊，特别信的特别的啊真诚啊，但是呢，能否持久的信下去呢？能否不一步一坚定不移的啊，能够坚信呢？啊，这个呢，需要仍然需要神的恩典。所以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同样我去对你们也是有益的，因为我若不去，就不能差他来。”他是谁呢？就是圣灵，就是圣灵。信神儿子的人，相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我们要领受圣灵。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动工，圣灵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我们属灵的这个思维，让我们能够明白啊属灵的事啊。圣灵能够参透万事，让我们能明白神的事。圣灵也引导我们明白进入神的真理当中，就是耶稣基督 为我们成全的救赎，圣灵为耶稣做见证啊，圣灵来要帮助我们能够持久的坚定不移的信靠到底，不再是靠肉体。我们人若重生啊，这个圣灵使我们重生，所以我们肉体属世的这一切都是从亚当那里继承来的，那我们重生的生命呢，则是由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那里来的得来的。这就是一个重生的新生的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带给我们啊，让我们在地上就能够预备自己，能够为永恒的国度来做预备，不只是预备，还有能力来见证，为主做见证啊，活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啊这样的一个信心和盼望的生活来。所以领受神复活的信息，看到这个里面约翰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来回应耶稣基督的复活呢？就是我们要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领受圣灵。领受圣灵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顺服圣灵，顺服圣灵啊！你领受了圣灵已经浇灌下来，但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内住，我们也要顺服他，我们也要顺服啊！如果我们不顺服圣灵的话，那我们仍然还是活在肉体当中，一个属肉体的、属血气的基督徒，我们不能够成就神所喜悦的事啊，因为还是照着人的意思、人的思维啊。耶稣就是来帮助我们的啊，我们承认了主，承认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却没有活不出神儿子的那个复活的生命的样式来。圣灵，只有在圣灵里面，我们才能够活出神的形象样式，结出那个果子，就是神的那个性情来啊，神的属性。与我们相连的这一部分啊，就能够成长出来，这是一种生命的改变。所以啊，我们要领受圣灵，要学习顺服圣灵的带领啊。那像我自己啊，在经历这个信心的改变啊，圣灵就是来帮助我们对神的认识增加，我们对主的认识有所领受的过程啊。我自身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啊，就是我听了福音啊，从小就在基督徒家庭中长大嘛。所以也就福音就一直就像你的摇篮曲一样的就一直在你的身边啊，但是那个时候对主完全没有认识。你说不相信耶稣吗？不是的，我信耶稣，我相信啊。那个信是什么信呢？就是我知道有耶稣，耶稣是我们家里人的信仰啊，是我们家里人都相信有一位，虽然我没有见过他啊，但是呢耶稣呢却是我们家里人啊张嘴闭嘴常常提的啊，聚会中常常也在分享的啊，而且这说多了呢，你慢慢对他呢总会有一点的多多少少的了解和认识，但是他是他，我是我，我信他，但是我跟他没有关系啊。那个时候是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在那个阶段当中呢啊，我觉得我生活中我不需要他，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可以我自己来决定的啊，或者我是我的家人给我的，所以如果说感恩的话，我更感谢我的家人，更感谢那个照顾我的啊这个亲人啊，更感谢我所生活所面对的对我好的人，我们可能更多的感恩。所以那个时候不懂得如何的去感谢神，那也是信了，那也是一种信啊，但这种信心是很不完全的，是有很多的危机在里面的啊。因为呢你相信有神，如果有事情把你胜过了，你会去找家里人帮忙你代祷啊，你为我祷告啊。啊，你祷告神垂听，那你说你为什么自己不祷告呢？我也祷告，但是我觉得我祷告就到天花板啊，就是还没走到天花板就掉下来了，我觉得神没有听啊，我祷告了以后没什么感觉。所以我们就在那样的一个那样的一种信仰状态当中啊，那这样的状态你自己不满足，神也不满意，那怎么办呢啊？神有他奇妙的方式啊，他带领来到他寻找他，当你自己亲口的称认他为主，真正的啊信他，称他的名啊，凡求告主名的必然得救啊，求告主名。所以到我青少年的时期啊，那神就特别借着一些环境把我带到他的面前， 在那次的认罪的祷告当中啊，认罪承认主名的祷告中，真的经历到神的，他是我的神，他是真的啊。虽然我没有看见他的形象，没有一个特别的神迹发生，但是我知道我的主活着，他是真的，他听我的祷告，而且他在天上看着我，而且他在那里呢，他恩待我，他愿意怜悯我。所以那一次的这种重生的经历，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信仰的一个飞跃。这个重生以后呢那我就真的知道，从此他不只是别人口中所讲的我，他也成为我的主，我的神啊，是我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凭什么看见呢？不是肉眼看见，而是信心，信心灵里看见，灵里开启，让你看见了，真的是知道他是我的主，我的神。但仅仅这样呢，还是不够的，还是不够的。因为你真的知道了，但是你的生活呢并没有一个，你还是问题解决了，或者你现在在你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你还可以去过你自己想要过的生活，还是很肉体的，很属血气的啊。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的悖逆啊，就是在青少年时期，那时候我很悖逆的，悖逆到一个地步，就是很挑战权柄啊。然后呢，你读到神的话，读到圣经，神的话说神爱我们，神为我们舍命。当时里面就有一个想法，就心里头就有个想法呀，就想了，你为我舍命，你也为别人舍命啊，那凭什么让我跟你那么亲近呢？让我就是说你为我舍命不错，但你也是为别人舍命，我并没有和别人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就是说很想要知道我有什么不同啊，我和别人有什么不同，你救我的命目的是什么啊。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挑战神让我做的，神的话就是说，这些话你给我说的也是给别人说的，所以拿来圣经是要求别人的，不是看自己的啊。这个就是一种很悖逆的状态，这种悖逆的光景呢是不顺服的，不愿意顺服，反而不断的挑战这个权柄啊，挑战神的权柄，跟神有一种对抗的这种状态，就是活在这个自己的肉体和血气当中。在这种状态当中呢，你是很不开心的，没有喜乐啊。那没有喜乐，那你又怎么办呢？就非常的不满，有惧怕，有忧虑，有担心，你和世人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你已经重生了，你已经承认主名了，但是你活的样式和世人没有区别，所以世人要经历的那些痛苦的东西，你一样不落的都要经历，而且经历出来你又没有出路，你又没有出路，你要不像世人，你还可以去用自己的力量去抗拒，而你可以去用别的办法去取代，你知道他是神，你又不能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啊。那所以在这个情况当中，真的就是很痛苦，很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出路的感觉啊。在那个时候，因为你悖逆的人东奔西跑的啊，悖逆的人纠结在自己的痛苦当中，你是没有盼望的。那直到后来，那神带领啊，呼召说你要来跟随我，你要来跟随我，我是你的牧人啊，我是你的牧人。这些话，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直到神的话真正的安慰，圣灵带领，一点点的改变啊，我开始学习顺服，学习顺服啊，方方面面的啊，开始改变自己的这种放下自己，交托给主，信靠他，真正的信靠他，不是只是在相信有一位神，不是只是在感情上知道神是活着的，他是帮助我的，而是真正的能够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主，让神来做我的主，跟随他到底啊。所以神的恩典临到，顺服圣灵，圣灵在里面充满，圣灵在人的里面来浇灌，把神的道浇灌在你的里面，哎呀，你真的是喜乐，真的是满足啊，没有惧怕，没有担心啊，不再挂虑，因为凡事都可以交托给主，大事小事交托给主，无论何时何地，你都可以和神交通祷告，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啊，这种重生了又在圣灵的带领下的一种生活，在神的同在中的这样的一种啊经历，真的并不是说你是用肉体看见，而是你先信，先领受顺服而能够得到的啊。那么这样的生命呢，神是给我们 有，其实才发现，原来我们活着不是说基督徒我们活着，我们指望还在今生啊。以前不明白啊，不明白，就是还觉得指望在今生，因为不愿意顺服嘛，所以你就还是为今生去忧虑、去思考、去打算、去安排啊，那你就很多的这种纠结、难过啊，就出来了。那直到愿意顺服圣灵，才发现原来神是有差遣的，神是对我们的生命是有计划的、有打算的。所以耶稣说：“我要差遣你们。”啊，我怎样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要差遣你们去，你们去做什么呢？去为主做见证。你已经领受了圣灵，神已经给了我们神儿女的权柄和地位，那么我们就要好好的去行使我们的权柄，去把神的这个恩典的福音传递出去啊，在地上赦免的，在天上神也要赦免，在地上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被留下了。这是耶稣给教会、给所有信徒的基督徒的啊一个使命，就是奉差遣，让我们在地上为神做见证。我们是神在地上的一群子民，在地上受造就，来为主做见证，为神来传福音。所以这是生命的改变，我们是有目标的啊，是有目标的。我们自己的经历是要来跟神亲近，建立非常亲密的啊，不断的坚定不移的信靠顺服。那我们通过我们的生命，通过我们这个生活，来为主做见证，让人也都知道复活的主是如何的介入到人的生命当中来，是如何的来使用一个人，让我们在这地上来为主成为盐和光，来见证神的荣耀，见证神的大能。神如何要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的生命也会有本质的改变，也要复活啊，与主一同的同在。这是何等大的啊恩典和救赎！门徒惧怕，就把门关了。当你关门，把自己关锁在里惧怕当中的时候，你也同样的关闭了那些外面那些没有认识神的人，他们岂不更惧怕吗？他们活在这地上还没有更没有指望吗？所以今天神告诉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人，让我们在地上去生活里面，让交托自己在神的手中，让神来使用我们，敞开我们的心。不要说主啊，你保守我，我害怕，你就帮助我吧，帮助我，救我啊，不让我去面对那些逼迫患难啊，把我从那里面救出来。然而不是这样，而是你要打开，要走出去，要走出去。走出去是什么？是为主做见证，让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他们可以有机会得到神的福音啊，听到神复活的见证，神的作为已经显明出来啊。天使在耶稣复活的时候告诉玛利亚啊，那个耶稣已经复活了，复活的主向玛利亚显现，让他去告诉门徒，门徒神又差遣门徒去把这个福音要传遍世界各地到万民当中。这就是神的计划啊，天国的计划，这个救赎的计划如何来成就呢？就是要真的是被改变的基督徒的生命来去传讲这个福音。感谢神，复活的主要我们去经历他复活的大能，神也要我们把这个复活的大能，这个权柄呢交给了教会，然后让更多的人也能够从死亡中得以复活，从罪中得解放，得自由，得释放啊！那就是叫我们去经历这样的一个与神同行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啊，传福音的这样一个使命，一同的与主同工同行。主愿意与我们同在，我们也要顺服主，与主同行。当我们肯走上去的时候，交上自己的时候，我们发现生活啊豁然开朗，环境不一定改变，环境不一定会改变，但是我们的人不一样了，我们的人，我们的生命不一样了啊！我们这个生命不仅仅是名义上的，我们得到了永生啊，并不仅仅是在将来啊的事，而是现在你就已经有永生，你现在就可以经历神复活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们我们啊，同样的都是领受了神的 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领受了，那我们该如何的回应呢？啊，如何的回应呢？借着约翰福音这一章经文，让我们既思想了耶稣的复活，他的真实的意义，神的救恩是全备的啊，不单是得胜，宣告神的儿子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预言耶稣基督将来他还要再来啊，还要再来审判世界，神儿属神儿子的人将和他一同在他荣耀的国度中啊，与他有份。那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听了这福音的人，看见神儿子复活的人，领受着福音信息的人，我们信了啊，就是有福的，我们相信的人是有福的，是我们有神儿子重生的生命，领受了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教导我们啊，去学习顺服，顺服神的道，预备好我们自己，等候主来啊，等候主来。那在地上这个等候的这段日子，我们受神的这个带领，受圣灵的引导和帮助，使我们有力量来为主做见证，活出啊这个神儿女的形象来，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样子啊。这是在灵里面，我们与神有一个重生。所以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是非常奇妙的，是神生了我们，神也养育我们，神也教导我们，更是要使用我们来去经历他，来得胜，过得胜有余的生活啊！我们不再惧怕啊！现在疫情还在疫情当中，我们的福音的工作的传讲呢，还有一些的啊，各种各样的一些的，都是要有难处的。但是我们不再惧怕了啊，不再惧怕，因为神有大能啊！求神释放我们，释放我们，在这个圣诞的节期，在这辞旧迎新的啊，辞去旧的一年，迎接新的一年来到的时候，愿神的灵大大的充满在我们里面，在他的教会当中，让我们真正的每个人都能够经历到神的复活的恩典，让我们真正的能够体会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带领和对我们的使命安排啊，让我们未来的一年啊，末后的日子大过先前的，未来的一年我们可以能够活得更加的啊，有神的同在，有神所赐的平安来在我们心中做主，保守我们的脚踪，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啊，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去，我们都可以成为神的见证啊，把神的福音能够带给那还没有听到这福音，还没有领受这救恩的人啊，愿神使用，也愿神祝福他的教会，使用我们每一个。我们同心祷告。爱我们的天父阿爸，感谢赞美你的厚恩，感谢你为我们预备这丰盛的全备的救赎的计划，感谢你指引我们回到天家的道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所成全的一切，你借着耶稣向我们所展现的这荣耀的真理，主啊，你已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也教导我们知道，但是我们的心信的迟钝，我们有自己的软弱，我们需要突破，我们也深知靠着我们自己不能，唯有主你的能力，你的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够得以战胜。主啊，我们求你的真理的灵来大大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只是听到的人，也能够真正的委身在神的真道之上，更能从神的那里重新得力，将神要托付给我们的，也借着我们与主同行，借着我们去跟随神，来彰显神的荣耀。主啊，谢谢你对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的爱和厚恩，你所赐下的超过了我们所能想象的，感谢神要赐福你的教会，愿在这个圣诞的这个新年交接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祝福你的教会，更是要复兴你的教会，让我们每个人从心灵和诚实里面来经历神复活的大能，使我们的信心真的是不再只是流于啊表面的信任信，更是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生命的里面，与神有亲密的连接。阿爸父， 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厚恩和大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交托，阿们。